我们先看两三个地方的圣经啊。我们先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啊，罗马书第十二章，谢谢。第十二章，我们还从第一节念起啊，我念给各位听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属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你看见没有？他这里说到侍奉的时候，没有说到又做这件事情，又做那一件事情。他是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就是一个侍奉了。我们假如说没有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即使我们做了许多的事，在神看起来不见得就真正的侍奉了他。所以侍奉一件基本的事情，把自己完全献给主。把自己献给主是什么意义的呢？我们也曾经这样说过了，我们把主权交在主的手中。保罗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现在不再是自己的人，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在启示录里面也说到同样的话，他说主耶稣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中间买了人来，做他父神的祭司，成为国民。这大概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的话。他说主耶稣把我们众人买了，我们买了我们做什么？你做他父神的祭司。你就看见一件事情，做他父神的祭司，成为国民。他说我们做祭司是什么？你就侍奉神的一般人。侍奉神的一般人是用血买回来的，既然是用血买回来，所以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你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哪里说？因为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说错了，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就是他我们是重价买回来的。所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是圣洁的，是神喜悦的。圣别出来，从世界中我们被分别出来，我们专专归于神，让神来使用。他说这个是叫做侍奉。所以侍奉的根基还不是在于我们为神做了多少的事，神所看重的永远是我们这个人过于任何的事。我们假如完全做对的事而不对的人，神还是不喜欢。所以你看见下面说下去的时候，保罗就叫我们看见，我们唯有这样的侍奉才能够达到神那个最高的旨意，才能够叫神的旨意得到成就。他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吧？可喜悦的旨意。那么接下去到了第三节，他就这样说，我凭就是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单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保罗一开始说到我们奉献来侍奉神的时候，他说到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单看的，把自己看多了一点了，看高了一点，或者看大了一点。哎，我们今天我用这样说啊，今天我用这样的话来说，他意思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单看的意思，好像把自己看多了一点了，好像把自己看大了一点，更重要一点，更什么一点了，看得有合乎中道，合乎中道，看得刚刚好，刚刚好。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啊，看得合乎中道。那么我们再往下去哈，第五节，对不起，第四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就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我们非常奇妙，在新约圣经里面，每一次提起恩赐的地方，都也同时提起肢体和基督的身体的问题。你看罗马书就是这样，他说我们虽然只有一个身体，就有许多的肢体，许多的肢体却不一定有一样的用处，每一个肢体功用都不一样。那么这么多的肢体功用不一样，结果就联合起来构成了一个身体，成功有身体的该有的功用，是不是？他们讲很清楚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可能的话，我们等等读读，我们发现还是这样。说到肢体，说到身体，也说到圣灵的恩赐啊，圣灵的恩赐。好，我们再念到第六节啊，这第六节。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我昨天说过了一种新的方言，或者说有一种老的方言，实在说这一种方言还不是新的方言，老的方言叫原文方言的一种方言。他是这样说，第六节这样说，按我们个人所得的恩典，按照着我们个人所得的恩典得着不同的恩赐，各种的恩赐。他说恩赐是从哪里来的？恩赐是从恩典来的，恩典产生出恩赐来。按我们照着我们个人所得的恩典得着各样不同的恩赐。恩典只有一个，恩典一个，你也得着这个恩典，我也得着恩典，他得着这个恩典，我们众人得着是同一个恩典。那么同一个恩典临到个人身上，在个人的里面产生出不同的恩赐来啊，按照着我们个人所得的恩典得着各样不同的恩赐。他说各样不同的恩赐，他下面马上就说下去，这各样不同的恩赐到底是什么呢？第七节就第六节下面他就这样说啊，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我们就看见这里不只说到教导人的是恩赐，施舍的也是恩赐，治理的也是恩赐，服侍人的也是恩赐，都是恩赐，各种各样的恩赐赐给不同的肢体，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一同来成全，叫身体能够得到建立，身体得到建立。那么我们再请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知道说到恩赐，说到肢体的功用和肢体的配搭，说到最清楚的最完备的只有这几个圣经，这几处的圣经，罗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看第一节啊，第一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第四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这里说到一再的说到一位一位一位，圣灵就一位，然而恩赐却有许多的分别，都是从这位圣灵来的，对不对啊？在个人在个人的里面，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也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也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欢方言。这一切都是属于这位圣灵所运行，是随意分给个人的。他这一切都是属于这位圣灵运行，属于圣灵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的，是吧？分给个人的。这就说到圣灵把各样不同的恩赐分给个人。罗马书第六章那里就告诉我们说，照着我们所得的恩典得着不同的恩赐，得了不同的恩赐啊。我想我们圣经先看到这么多好不好？有的时候等一下随时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地方就看看啊。假如能够不必去翻圣经的话，也可以又过去啊。我总是觉得还是请弟兄姊妹我们再有一点祷告好不好？主耶稣，我们还是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愿你的血都遮盖我们。你知道在我们间我们有许多的错误，有许多的软弱，许多的缺陷，我们生怕我们把你自己限制，把你自己拦阻，我们也生怕在你的面前我们有点不正常的情形。荣耀的主，我们真是需要你，愿你的同在来解释每一件事，愿你的同在来表明每一个真理，愿你的同在来说明每一件事实。我们真需要你的同在，唯有你的同在叫我们心中能够明亮，叫我们能够摸着那恩典的泉源，
们，主耶稣啊，我们求你赐福给我们，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你知道在你的世上我们都是在学习，一同来学习。但愿主耶稣你赐给我们，既然赐给我们这样学习的心意，我们就求主照着你丰盛的恩典来成全我们，好叫我们在你的世上有真的学习。主耶稣，以致那一天见你面的日子不至于羞愧。主啊，赐福给你的教会，赐福给众弟兄姊妹，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分别这一段的时间，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么我们从昨天下午开始就讲到侍奉的装备，侍奉的装备。我们假如从圣经里面去看，我们会发现说，一个侍奉神的人不能没有他的装备，各方面属灵的装备。当然这属灵的装备不仅仅限于属灵的恩赐这一件事情，然而我们这一次就能够提起属灵的恩赐，因为就是单单属灵的恩赐这件事情，也值得我们花许多的时间到主的面前去寻求、去摸索、去领受、去学习、去学习。在圣经里面说到恩赐，说到这个装备这件事情，我想，比方说以弗所书第六章，大家弟兄姊妹都熟的，那里说到穿上神全副的军装，你们记得吗？全副的军装。那既是全副的军装，我们不能不说那也是一种的恩，一种的装备。在哪里说到第一件事情，在所说以弗所六章所说的全副军装里面，第一件事情说到真理的腰带，你们记得吗？第一件事情就提起真理的腰带，他说有束上真理的腰带，这意思就告诉我们说，假如我们对真理的领受是哪样的确定，对于真理的认识，对于真理的经历是哪样的确定，会成为我们侍奉力量的泉源。我们知道什么叫腰带，一个人束紧腰带的时候就能够集中起全身的力量来。假如一个人腰带是松松的话，这个人不会成功什么事的，因为这个人本身是松懈的，松懈的人不能成为什么事，松懈的人绝不能为神成功什么事。一个人要为神成功什么事，必须束上腰带，必须全身的力量都能够被集中起来，有一种的力量成为我们全身的一个约束一样的，那么是真理，是真理的腰带。的的确确，一个侍奉神的人不能对神的真理有一点的模糊，有一点的模糊。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对神全部的真理都是那么了然，我们乃是说对某一些基本的关键的必须非常的确定，非常的确定。我们比方来说，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这个真理应该非常的确定。在道成肉身里面到底有哪一些讲究，为什么需要道成肉身，这些真理假如没有确定的话，我们侍奉起来是否没有力量，似乎我们的腰里面没有带子束紧一样的，是软软的，随时都是觉得会会软弱，会松懈的，会散乱的，是不是啊？圣经里面有一些真理的的确确是我们必须非常非常确定的，比方说关乎救赎这一件事情，是不是？关乎救赎这一件事情，这个真理需要非常非常的确定。比方说我们会不会再灭亡，对不对？你要假如连这个基本的真理都不能确定的话，我们侍奉起来不会得到力量，不会得到从上头来的力量。我这个不过举一点例子来说明，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侍奉神的人实在需要有他的装备，没有这些装备我们无法来侍奉神，无法来侍奉神。我们也这样讲，侍奉的确好像面临到战场一样的，的确侍奉就是征战啊，的确侍奉是征战，对不对？我们不只说在外面对黑暗的权势征战，在我们里面本身就开始有征战了，本身就开始有征战了。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这样说过，不要想我来的是叫地上太平，不，我来的是叫地上什么动刀兵，是吧？动刀兵，我奶奶又把火烧在地上，假如捉起来的火烧起来，我岂不是很喜欢的吗？你就看见一件事需要呢各方面的装备。比方哪里说到用信心作为护心镜，用救恩作为头盔，这些都是说明一个在侍奉神的人身上该有的装备。那么我们这一次就集中到来讲，那个装备就是恩赐，就是恩赐。我们根据什么呢？就是根据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的一句话，他说主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流仇敌的掳掠能力。以弗所书这一章 以弗所第四章这句话有个意思，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掳掠了所有仇敌的掳掠的能力都给他掳掠去了。我们本来都在仇敌的掳掠之下，是吧？我们成为仇敌的奴仆，对不对？约翰实际上告诉我们，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保罗在哥罗西书这样告诉我们，他说神的救恩是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面救出来，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那么从这里可以看见，我们原来在哪里的呢？我们原来是在黑暗的权势管辖之下，在黑暗的权势管辖之下，无论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或者不知道这件事情，事实总是如此，我们是在黑暗的权势管辖之下，因此我们不能做我们所愿意做的。昨天读的罗马书第七章不是这样说吗？那我所愿意的善我倒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所做的是我是不明白的，是不是？立志伟上有的我只是行，出来也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谁能救我脱离？你就看见说，人在黑暗的权势之下，人在黑暗的权势之下，即使有神的恩赐临到我们，我们也无法来应用使用这个恩赐。我昨天曾经举过这个浅浅的例子，比方一个囚犯，一个俘虏，他家的有非常大的本事的话，他也没有方法能够发挥他的本能，发挥他的本事，对不对？他必须把那个囚困他的东西都给他解除了，他得到释放，得到自由，然后才能够发挥他的才干，发挥他的才能。那就是这样，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掳掠了仇敌一切掳掠的能力，把整个仇敌的掳掠我们的能力给他毁坏掉了。这就等于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那里所说的，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你们记不记得？并拯救一生因怕死而做奴隶的人，而做奴隶的人。他说主耶稣经过了死，进到死的里面去。主耶稣为什么进到死的里面去？要把整个死的权势都给他毁坏了。一个人本来进到死的里面去就出不来了，是不是？死亡就把他关闭了，死亡就把他拘禁了。然而主耶稣冲破了死亡，从死里复活，就把整个死亡的权势给他毁掉了，给他毁坏了，清楚吗？整个死亡的权势在他的身上好像被炸开的一样，被毁坏了。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就把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把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为什么必须他升上高天就能够把恩赐赐给我们呢？因为我们从掳掠里面得到释放了，我们才能够领受恩赐，也才能够开始运用这个恩赐。所以你就看见他那里是以弗所第四章第七节那里话是这样告诉我们，他所赐的有先知，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或教师，我有成全圣徒。我昨天说过了，成全圣徒那个新的翻译是说，我有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功，装备圣徒把我们众人装备起来。我们本来好像都是蒙召的，我们蒙召的时候，我们本来的身份好像用我们最明白的话来说，好像都是一个老百姓。军队里面都有一句话叫老百姓啊，老百姓意思说你这个人一点没有那个当兵的气概，一点没有那个军人的样子。那么现在又为什么老百姓呢？你穿得像老百姓，走路行动像老百姓，没有一点军人的样子，现在给你装备起来了。装备起来就成为怎样？成为一个军队才能够征战，对不对啊？他来装备我们，装备我们为什么呢？就我们去能够承担那个圣功。新约的是这样翻译的，去承担那个圣功。假如说我们没有被装备起来呀，我们就没有法子来承担圣功，对不对？军人若没有被装备起来呀，像我们以前在大陆的时候啊，所谓八年抗战，也许对你们有人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根本不知道说八年抗战打日本人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不止说官多兵少啊，兵打官了，剩下的都是做官的啊。那里还有一种什么呢？还有一种情况啊，有兵而没有武器，没有装备。啊，没有武器，没有装备，怎么去打仗？你说，假如说把这些没有装备的军人啊，这些当兵的人都给他送到前线去打仗啊，那简直是送俘虏去了， 是不是？那给他送出做俘虏去了，一批一批掳去了，又被装备起来，然后才能够承担这个圣功，承担圣功。我们是说的装备，指着这个来说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愿意在属灵的上面被主装备，好就我们能够真正的来侍奉他。我们所说的是说到这一个，那个装备是什么呢？就是圣灵的恩赐，就是恩赐。那么现在我们昨天就讲到恩赐的承受，恩赐到底怎样承受的。那么我们第一个就定义，找出一个定义来，什么叫做恩赐，什么叫做恩赐。弟兄姊妹，我们从圣经里面找这个确定的定义，我想许多的事情需要找出确定的定义，然后我们才能更深的进入到恩真理的里面。读圣经有一点路，有的时候在某些话上你能够找出一个确定的定义，然后去领会它就比较容易的啊，领会它就比较容易的。我比方来说，我们最近不是读的罗马书吗？罗马书第一章哪里有这样的话？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抵挡真理的人，他说不谦不义的人身上。那么到底是什么不谦，什么是不义呢？你能够从这里找出这一句话，什么叫做不谦，什么叫做不义，找出这两句话的定义，差不多你对罗马书最基本最开头的那一段就明白了。当然罗马书最开头的一段是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十七节，那个开头的一句话非常的重要，一段话。然后第二段从这里，从第一章第十八节开始一直到三章二十节，那你说到定罪，定罪。为什么先说定罪呢？神的救恩应该摆在众人的面前之前，为什么先来定罪别人呢？定罪就说明了对救恩绝对的需要，清楚吧？好像一个医生没有给人开方处方之前，先把他的病给他显露出来，用 X 光照啊，用什么试验啊，什么医药的检验啊，说明哎，你有病，是不是？主耶稣说没有病的人怎样，愿不做医生嘛，对不对？把你的病都显明出来，就证明你需要医治。罗马书就是这样，在没有正面的说到神的救恩之前，他把人的罪都显明出来。人的罪到底包含在哪里呢？人的罪到底有多少呢？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从哪里？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人所有的罪都包含在这两个字上，一个不谦，一个不义。假如我们能够把这两个字的定义给它找出来，那么我们对罗马书头一段非常容易领会。什么是不谦？不谦是对着神一个不正当的态度。什么是不义？不义对着人一个不合理的行为。你想我这样的定义可不可以啊？我姑且拿到你的面前，你给我评多少分都不要紧啊，你说59分也可以啊。什么是不谦？对着神一个不正当的态度。马上接下去就开始讲到不正当的态度了。他们虽然知道神，不把他当作神敬拜，他也不荣耀他，他们把那些受造之物当作造物的神来敬拜。说罗马吧，罗马书第一章都这样说，对不对？把那必朽坏的受造之物，木头啊石头啊，当作神来拜。你看不谦，对神一个不正当的态度。再往下去说到对人一个不合理的行为。怎样不合理的行为的呢？他们彼此勾心斗角，他们彼此讲贪恋，他们彼此怎样不合理。哦，那么找出，我这里不过引出一点意思来说，假如我们能够在某一面找出一个定义的时候，对某一面的真理就容易领会，也容易解释，容易得到解释。那么同样的，到底什么叫恩赐，我们必须找出一个定义来。恩赐乃是说在生命中间，在生命中，是吧？在我们的纲要上面稍微提过一点，在生命中啊，照着属给我们的恩典，或者说照着恩典的运行，显明在我们身上那些属灵的本能，那个叫恩赐。照着神恩典的运行，显明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属灵的本能，是属灵的，不是俗世的，不是属于自然的，是属灵的。显明在我们身上本能，这个本能，我显出本能，有的人显出本能很会讲道，给他一讲整个圣经都活了，整个圣经都开的，整个圣经都非常的明亮，非常的确定。为什么他有这个恩赐，有这种本能，有这种属灵的本能，对不对 啊有这种属灵的本能。再比方来说，有的人很会祷告，我说是，我是在听过， 你说祷告谁不会啊？没有基督徒不会祷告的。你假如还没有求告主名，就还没有得救的，对不对？罗马书第四章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那谁不会祷告？不，他的祷告跟我们祷告的确不一样。你看，在那听他祷告，祷告好像整个天就开启了。我实实在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常常听见那个弟兄在聚会中公开的祷告，或者在私下共同聚集的里面那个祷告。他那么一祷告，就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去。一祷告，好像天就向我们开启了，我们里面的阴暗、里面的蒙昧、里面的遮蔽都消除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弟兄？我们祷告了半天，我们说不出我们心中的负担，我们笨得很啊！你不用说祷告谁都会啊，假如说祷告谁都会的话，你比保罗更高明啊。保罗说我们本不晓得怎样当怎样祷告，对不对呀？罗马八章第二十六节，你有看见他有这个本能。那么这个本能是在哪里显出来？在于生命中。生命中怎样能够显出这个本能来的呢？因就是给他的恩典产生出来的恩赐。什么叫恩赐呢？恩是照着神的恩典，在生命中照着神的恩典的运行，显出一种属灵的本能，好叫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尽做肢体的功用，尽那个肢体的功用，是吧？那个就是恩赐，弟兄姊妹。我得到这个恩赐，我在基督的身体，就是在教会中能够尽我自己一份的功用，尽我一份的功用，那个就是本能，那就是恩赐。比方说，我假如说得到一个恩赐，我现在在教会中得到一个什么恩赐的呢？他的服侍的，他的治理的，就当殷勤治理的。我得到恩赐，我很会服侍的。哎，我觉得在那一服侍的，整个教会好像就活起来了。我一忽视了教会里面许多的难处，许多的软弱就消除了，清楚吧？我一忽视了教会里面的话，就显出一种光景非常令人觉得可爱、非常完满的情况。哎呀，有的弟兄姊妹在教会中真会忽视啊，你不知道会把教会忽视到好像什么，好像一个家庭里面有个非常好的家庭主妇的时候，你走到那个家庭里面，你就发现那个家庭情况不太一样，对不对呀？啊，像我们有的不会做家庭主妇的人啊，把一个家庭治理到怎样啊，乱糟糟的，你就走到厨房，看见厨房是乱的；走到客厅，你看客厅也不太怎样说话，客厅自己在那坐坐倒可以的，客人就那一坐，就觉得好像坐也没有地方坐下去，站也没有地方站了一样，那个客厅，对不对？他不会治理，这个治理就恩赐给我们，结果是什么的？显示肢体的功用。在神的教会中，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功用，给他显出来，一显出来的身体就得到建立的。我再说弟兄姊妹，在神所定永远的旨意里面，没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只有一件事，建立基督的身体，是不是？所以无论是罗马书第十二章，无论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你看见说到恩赐恩赐恩赐，做到末了的时候，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把这些恩赐赐给我们做什么的？是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把基督的身体建立起来。在将来宇宙里面整个神的工作完成的时候，你没有看见别人，你就看见基督的身体被建立起来，那就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面对着这个你向往不向往啊？面对着这个你心中爱慕不爱慕？你真是爱慕做主啊，愿你快来。当他来的时候，圣城耶路撒冷从天降临，好像装饰整齐的心腹一样。我现在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一件事，好不好？你说保罗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为什么保罗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你说保罗啊，你这个蒙恩那么久了，你到底干什么了呀？到现在你还不懂得祷告啊？祷告头一句开始喊主，末了一句讲阿门。但是保罗说我们本不晓得，你出出原因，为什么保罗这样说？为什么保罗说我们本不晓得祷告？你会不会祷告啊？你会祷告啊？明天考试了，你不会祷告啊？你今天晚上开夜车来祷告，对不对？主啊，要命啊！明天考好几门啊，你不会祷告啊？现在毕业了，又找工作了，主啊，现在不景气啊，工作相当不容易啊，我这一满的，我却这一行的更糟糕啊，你不会祷告啊？你会祷告？为什么保罗说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你是什么原因？弟兄姊妹，你去读读罗马书第八章，这是在二十六节的话， 是不是、啊、我们并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愿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众人代求，因为呢见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就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么一直讲下去，为什么保罗这样说，我跟你套路一点点，弟兄姊妹你们慢慢去读圣经，你发现说我不是随便讲的，保罗讲到我们本不晓得当这样祷告之前，他做到为了得荣耀的事，那是太高的事了，为了得荣耀的事，后面也是受到得荣耀的事。你看见当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讲到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前面和后面都是受到得荣耀的事，就是我们有圣灵出借国子的人，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讳，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因为受造之物附在虚空之下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并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叫他如此的。受造之物附在虚空之下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他透少受造之物期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你去读读哪里说的什么事情，到底保罗这个人看的东西看得太透太广了，整个的造物都在叹息里面，整个的造物都附在虚空之下。你说造物有没有附在虚空之下？我们家里有一个弟兄出过一盆昙花，可是到现在没有开过花啊。我在人家家里看过昙花开花，它的确很漂亮，香气很好的，然而是不是在虚空之下？真是叫做昙花一现啊，好景不长啊。为什么如此？为什么那么悲哀的命运跟着他来了？哦，美丽的背后就跟着一个悲哀的命运，跟着一个叹息啊。为什么？因为虚空在虚空之下。哦、我不能多说，你看保罗来说，说到什么？说到得荣耀。当保罗说为了得荣耀这件事情，为了我盼望有一天能够达到神那个极高的荣耀的时候，我真不知道该怎样为自己祷告。我自己祷告说，神啊求你借我凡事顺利，对呀、啊、还是说神啊求你借我到处遇到难处，对？我不知道。你说是我们凡事顺利是可以得荣耀，还是凡处都难处得荣耀啊？真的不知道。我讲简单讲，我了解不了解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顺利不见得是我们的什么，对不对呀？这是我们中国成语所说的塞翁失马。你怎么知道是祸，怎么知道是福啊？啊，今天好众人都称赞你的时候你不必高兴，有祸就在你的面前了。听着吧，众人都反对你的时候也不必太过难过，可能就是给神给你一个路，就你能够通到荣耀里面去了。我这样讲过呀，弟兄姊妹，所以说我们本不晓得，保罗指着这个来说的，弟兄姊妹，保罗指着这个来说的。所以你看到底什么是恩赐，他说说到建立这个恩赐为了什么？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为了达到神极高的荣耀。就是我们这些人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都被成全的时候，那个极大的荣耀也显在我们众人跟前，又写在我们个人的身上。你知道我们蒙恩得救，我常常这样说，不是单单为了上天堂而已啊。天堂里面并不需要我们这么多罪人啊，难道天堂缺少罪人多叫几个进去了吗？是不是？不，把罪人变作神儿子的形象，把别罪人就我们能够承受神儿子的名讳，那天在天上里面都是荣耀的。你看见一件事情为了什么？建立基督的身体。你看见你得到一个恩赐，我领受一个恩赐，你这个恩赐是为了治理的，他那恩赐是为了怜悯人的，那个恩赐是为了服侍人的，那个恩赐是为了做先知讲道劝勉人的，那恩赐是为了扶持人帮助人的。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有个弟兄他祷告的的确确显出恩赐来，你们没有听过的祷告我也不用你说出解释所以啊。在这里我想一有人听过他的祷告，那个祷告起来的的确确就能摸昨天。我还告诉你们他祷告的一个秘密啊，是真话。他有时候祷告还睁开眼睛看一看呢，看一看并不要紧，并不影响他的祷告。因为在大聚会中啊，那两三千个人祷告里面，他一伸手祷告，主啊，他一祷告声天开了一样，他等等看一看，真正看看人坐满了没有。但是并不太要紧，是恩赐。这恩赐做什么？借助这个祷告的忽视，把身体建立起来。因为什么？借助祷告，众人都被带到神面前。我讲真话，不见得是祷告把人带到主神的面前啊。有时候祷告把人带到一个好笑的，哎呀，有人祷告把人讲话讲到不晓得把人带到哪里去了，是吧？建立基督的身体，把基督的身体建立起来，你就看见这是叫恩赐，叫恩赐。 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说到第二点，就说到什么的恩赐的培育。我们每一个人从主那里在他的恩典中都领受有一种的恩赐，一份的恩赐。问题在这里，我们又把这恩赐怎样培育起来，培育起来。我们刚才说过，这恩赐从哪里来的，是从恩典的运行来的。我们昨天也稍微说过一点，对不对？我们身上有许多的肢体，每一个肢体的功用都不一样。眼有眼的功用，耳朵有耳朵的功用，嘴巴有嘴巴的功用，手有手的功用，功用都不一样。功用不一样，就是说明它的恩赐有分别，恩赐不一样，是吧？恩赐显出它的功用来，恩赐显出功用来。而这个恩赐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就从生命里面产生的，就从恩典里面产生的。我们昨天说过了，我们这里所说的恩典，不是只做这个那个，乃是只做耶稣基督自己在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运行，运行，运行到我这个肢体上来，就显出这个恩赐；运行到你那个肢体上来，就显出那个恩赐。就好像在我们里面血液在那循环，血液都是一样，在任何一个肢体里面，所有的血液都是一样，对不对？不会说耳朵的血液跟板背的血液不一样，不一样。不过这个血液的经过耳朵的时候，耳朵发生一个效能，耳朵能够听；血液经过眼睛的时候，眼睛产生一个恩赐，眼睛能看，对不对？血液经过鼻子的时候，鼻子哎，闻味道，闻味道。所以这个就是恩赐。你就看见在这里第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愿意都知道，恩赐是从生命、从恩典里面产生出来的。不是人工制造的，清楚吗？人工无法来制造恩赐，然而恩赐需要经过培养。你有这个恩赐，你假如没有相当的培养，你这恩赐还显不出来，是吧？我常常想，我们这个手，你相信不相信啊？你不要说我这个手好粗，我大概不会弹琴。我告诉你，我不是不会弹琴，不过我没有培养他去弹琴就是了。所以我今天变成不会弹琴啊，原因因为我没有培养他弹琴，对不对？你只要弹琴的话，我弹琴这个指头不晓得多笨啊，很不方便啊，很不灵活啊。你我不是没有这个恩赐，有这个恩赐，然后这恩赐虽然不是我自己造出来的，的确我是一个手，他就给我这恩赐，然后这恩赐没有经过培养。你看见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你我不会产生恩赐，你无法从人工里面产生出一种恩赐来，属灵的恩赐来。常常有人说，我们来制造恩赐吧，在教会中造出几种恩赐，栽培恩赐，产生不出恩赐，然而能够栽培恩赐，能够培育恩赐，能够长成这个恩赐，听着吧。他是这个恩赐，你加以操练。我总记得这一件事情，我想再说说也不要紧，恐怕有的弟兄怎么也许听过我说过。前十多二十年，不是台湾有一批所谓美军顾问，对不对？美军顾问，美军顾问各部门，也许你们香港来的不太懂的哈，顾问团，军事顾问团，各部门的都有，有的空军的就派到空军去，有的海军派到海军去。哎呀，我那个时候常常在一个空军的眷区里面，在那里忽视，在那里传福音的什么了，他就说到空军的事情了。哎呀，他说这些美军的顾问啊来了，有用不好听的话来说，有的人来了，他来我们就做顾问啊，简直他说是换桶。我说什么原因啊？他们做空军那个飞机机械的呀，他说这个机械啊，他给他量了半天还搞不清楚。他说我们这个做机械室的人，做久了，做一二十年机械室的，眼睛一看过去就知道这里差多少。哎，你学机械的，你对吧？他看过去就知道这里差多少，就知道这里有什么东西出入。他说他们量了半天，他为什么那个眼睛会那么厉害的，一看过去就看出来一点了，你差一点点就看过去就看出来，为什么操练呢？啊，有人说音乐哦，我常常说我的很笨啊，啊，假如音乐的话，已经高半音了、低半音了，是吧？高一音了，甚至高了两音了，我还搞不清楚。啊，我有一次跟一个弟兄拿起来开玩笑了，他说某某弟兄，他叫我，你某某你站起来唱一唱。我们以前有一首诗歌，那里说啊，有首诗歌说在父面前敬拜的呢。我唱的时候，每一次唱他就说不对，我说为什么不对？我唱的再准确不过。他说你已经走了半音了。我搞不清楚，我耳朵没有那么灵，清楚不清楚？没有经过操练，没有经过操练，弟兄姊妹，这恩赐没有经过培养的。你要看见我们恩赐又受培养，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主的恩赐，恩赐又受培养。那么恩赐怎样又受到培养呢？第一件事情先要确定，我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要肯定我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到底是什么一个肢体。 先要肯定这个，你不肯定这个，你五花来培养你的恩赐，五花就你的恩赐受到一个相当的培植，是不是？先要肯定第一件事情，先要肯定。那么今天的难处在哪里了呢？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说的，他说我们看自己不要过于所单看的，常常我们看自己怎样，看个罪看多了一点了。事实上我不是这个恩赐，我这个恩赐在嘴巴地位好像低一点，我一直想我的恩赐是眼睛，哎，我看了自己过于所单看的了。因此你一直往眼睛这面去操练的话，你操练不成功，因为没有这个恩赐。你为什么不看得低一点？你说我嘴巴也不错嘛，嘴巴还在这个下巴之上嘛，哎，不对呀，不要过于所单看的。但是我们常常有一个难处，我们心中摄目，我们心中欢喜有某一种恩赐的时候，我们以为有那个恩赐，事实上的那恩赐不是我们的。比方说做讲道就是常有的一件事，有很多弟兄们啊有这样的情况啊，他喜欢做讲道，因为做讲道是最容易出头的呀。在教会中啊，你做胡事的话，你胡事的半死啊，没有人知道你啊，没有人领你的情啊，对不对啊？他已经胡事的满头大汗啊，人都不领你的情啊。你说讲道啊，没有讲了五分钟啊，就得到哈彩啊，就得到破手啊，哎呀你讲得太好啊，就得到众人都在点头啊，啊，对不对？别甚至众人讲起的话，你在哪里聚会啊？比方说你三干地方很会讲道，我在你三干哪里聚会？像昨天圣保罗弟兄所说的，我在你三干，对不对啊？弟兄姊妹，有人就羡慕这一个讲道，其实他不是。这是什么？过于所单看的，这是一个难处。为什么恩赐一直不能显明？为什么恩赐不能尽他的功用？为什么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这个肢体不能尽我该尽的功用？为什么原因？那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看自己所单看的，我把自己看得多了，而且看得少了，这是一个。第一个通常有个毛病，通常有个毛病。第二，不是看多了，乃是看我不是。你记得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里这样说，他的眼，他的耳不能对眼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于身体；手脚不能对手说我不是属于，我不是手，所以我不是身体。一面呢把人自己把自己看高了，一面呢把自己看作不是的，这个有这个难处，有难处啊！一直否认自己的恩赐。为什么否认自己的恩赐呢？他想那一个才算恩赐，没有那个就不算恩赐，就不是不是不是，一再的不是。就像今天有一帮弟兄们的一个强调谎言，我昨天不是说过吗？哎呀，前十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有这个难处。你若没有说谎言，你就没有受宁静，你没有受宁静，你就还没有入门，你若没有入门，你还没有得救，你还在基督的门外，救恩的门外，很大的难处带来。带来弟兄姊妹中间很多的混脑，弟兄姊妹，这为什么呢？因为认定了哪一种呢才叫做恩赐，没有哪一种都不是恩赐，这是不对，这不对。我今天尽可以没有讲到的恩赐，但是我并不是说就没有恩赐，清楚吧？我没有讲到的恩赐，我很可能有个服侍的恩赐。我绝不能把讲到的恩赐讲的股价的那么高，把忽视的恩赐股价的那么低，低到一个地步就否认有它是一种恩赐，那是不应该。然而在神的教会中间，甚至神的子民中间，常常却是这样。当我想只有哪一种才算恩赐的时候，而我自己没有哪一种的恩赐，我就以为我没有恩赐了。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什么，把一千两的银子埋在地里面了。你们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啊？一千两的银子埋在地里面，为什么一千两银子埋在地里面呢？因为他所有的不够显明，怎样就把恩赐埋没的，不是没有恩赐，乃是没有他所想望的哪一种恩赐，就把它埋没的。清楚不清楚？在比方来说，有的人很想望说方言，我都能够说方言并天使的话语，你看多好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你记得吧？若能够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言语，哎，我都想这个。哎呀，比方说，我若能够说，不只能够说英文、西班牙文，在这个纽约最流行的呀，西班牙文相当有用处，对不对？有人告诉我，你的孩子应该读西班牙文。我说为何？啊，相当用途大。我说我又不想做西班牙人，对不对呀？啊，又不想跟西班牙来做生意。比方来说，我若能够说万人的方言，他以为方言最好了，因此追求方言。
结果他没有这个恩赐，追求来追求去还是没有这个方言，那么好，他就以为没有恩赐了，就放弃他原有的恩赐，结果他就凑不到配置的，他本来有的那个恩赐显不出来，清楚吗？这是最大的难处。所以你看见一件事，弟兄姊妹，我们有叫我们的恩赐受到培植，好叫在自己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能够尽肢体的一份功用。我们首先先要肯定我到底是什么恩赐，我有什么恩赐。那么这个到底怎样肯定话了呢？你也许你问说怎样肯定啊，弟兄，我很愿意肯定。怎么肯定话？是不是送到某一个检验机关里面让他的检定检定一下，对不对啊？啊，今天地上很多东西是要送到检验机关里面去检验一下，是吧？我是不是也是需要送到那个教会检验所去检验一下？不是这个意思，恩赐是自然的显明。什么是恩赐？经着生命，在生命中，在神的恩典中，恩赐是一种属灵本能的一个自然显明，自然显明出来，对不对？这很奇妙。小孩子婴儿一生下来，他嘴巴就会哭了。一生下来他就会手就会动了，这是一种自然的显明。我们的身上应该有一个自然的显明，显出来就是这一个。我最欢喜有一个弟兄有一天说，他公开的对我们，不止对我们说，因为有一帮比较上年长的弟兄们到我们那里去看望我们，去访问我们，就坐下来大家谈一谈侍奉的事情啊。有一个弟兄跟我们在一起侍奉很久了，他说得很好，他说弟兄啊，我个人我觉得我自己在教会的服侍里面，我用话语来服侍很不方便，这不是我的事，但是我在教会中用祷告来服侍我觉得很方便。他是真的，每一次无论薄饼聚会，无论聚会讲道聚会的前后啊，比方说我们讲道聚会之前，我们请弟兄姊妹为了聚会有祷告的时候，他总站起来祷告。他呢总站起来祷告，也不是为了显扬自己，也不是什么，他就是用祷告服侍的弟兄姊妹。那么经他一祷告，聚会就活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过这样的情况啊，我们的聚会若不是活的话，我们的聚会都是死死的，像老师在教室里面上课一样的话，我们的聚会已经失去它的价值了。他说我弟兄，他对我们说，我印象很深很深，这个弟兄去日本留学回来的，在那给我们一同服侍的。他说弟兄啊，我在教会中我觉得我在话语上我不方便，我觉得我在祷告服侍教会我很方便。那真的他就认定了一件事，认定什么？自己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说祷告是个恩赐，然而他的的确确显出来，在生命中显出来他有这一份的恩赐。就是祷告不晓得服侍了多少弟兄姊妹，就是祷告不晓得有多少的聚会，就他兴起来觉得非常美丽，聚会里面总觉得是一片，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来到聚会怎么聚会法，来到聚会里面会碰到一种生命的气息，会碰到一种生命的气息，叫人一来到聚会中，来到主的教会的聚会中，就能一进到里面就有一种生命的气息在这里，不是觉得枯枯干干的一堆人坐在哪里动也不动的像木头一样，听到全神贯注听到，不是这样，有一种生命的气息在哪里。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的聚会真的一进去的时候，你看见这里好像蛮有生命，还没有开始讲道，连唱诗都没有开始，你觉得这里蛮有生命，有没有这样观景啊？真的啊，救人向往，救人摄目啊。我们刚刚得救的那一段日子，我们不会绝不会嫌说聚会太多了，今天常常说聚会太多了，礼拜一聚会，礼拜二聚会，礼拜三加上一次祷告，礼拜四还有交通，礼拜五做见证，礼拜六又是这样那样，礼拜到了礼拜六没有事情，大家拿爱言聚会吧，这个是麻烦不麻烦，聚会太那个时候绝对不会嫌聚会太多。为什么每到来到聚会里面都好像进了餐馆一样的，实在说大鱼大肉摆在那里啊，饱餐一顿啊，你谁不愿意去啊？啊，我们今天去吃饭还得排队啊，那个聚会不必排队的，一进去就有的吃的啊，那个聚会一进去真是空气气氛好啊。为什么？那么弟兄，你看这里说恩赐问题，他在聚会中个人都应用他的恩赐。那比方来说，一有人在聚会中他就会看顾人，真的我也发现过这样人，他就找了一个生的弟兄，生的姊妹，生出了面孔不错的弟兄，就坐在他旁边帮帮他欢欢诗歌，哎呀帮帮他那个一同唱唱诗，你看他这个聚会他就帮助了别人了。你说那是什么恩赐，哪一种的恩赐，我也说不出哪一种恩赐，哪个弟兄有哪一种的恩赐了。你一定捏出一个名目来，我捏不出，圣经里面还没有，罗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甚至彼得四章，彼得前书四章，或者以弗所四章都没有，那个的确是一个恩赐。我不知道弟兄有没有这个观点啊。还有一个，我讲一个真话， 我们以前在台湾啊，没有今天了嘛，开着汽车来聚会，对不对？我们以前台湾骑着脚踏车去聚会，对不对？有一个人就这样说，我问他你到底怎么得救的？他说我得救了，有一天去听福音的时候啊，有一个弟兄把我的脚踏车拉过去摆在那里，会摆得那么整齐啊，摆得那么合适啊，我里面受感动已经得救了。这个人有摆脚踏车的恩赐。我不敢这样说，对不对啊？圣经里面没有说摆脚踏车，主耶稣时代没有脚踏车，对不对啊？然而是在这里有一个护士，跟他护士人那么妥帖，能不会觉得那样哎，是真话，弟兄姊妹。今天问题在哪里？需要我们个人肯定自己所有的恩赐。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哪一种恩赐比较高，哪一种恩赐比较低，哪一种恩赐比较响亮，在教会中哪一种的恩赐是默默无声的。不，你不要问这个，在主的身体里面都是一样。在主的身体里面，为什么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为什么有人说我不是手，属于我不是手，我是脚，所以不属于身体。他想手中就大一点嘛，手指显明一点嘛，对不对？你讲话的时候要把手伸出来，不会把脚踢出来吧，对不对呀？他就不愿意做脚，你看恩赐就不显明了。所以弟兄姊妹，简单的说，第一件事情要肯定恩赐。要肯定恩赐，我们又知道所有的恩赐都是神所给的，神所给的为要叫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尽一份肢体的功用。我们能够尽一份肢体的功用，叫主的身体被建立起来，那一天来到的时候同享荣耀，没有差别，清楚不清楚？那一天主耶稣显现的时候，我们同得荣耀，无论做手的也好，无论做脚的好，一同得荣耀，没有差别。那一天绝对不会说做手的人做口的人荣耀就多一点，做眼睛的人荣耀就少一点，不会，一样的荣耀。这件事情先有肯定。那么我们叫做肯定有自己的恩赐又怎样的呢？我们要听保罗说不要轻忽了，你记得吧？保罗曾经对提摩太这样说过，不要轻忽了你所得的恩赐。为什么会轻忽了 所得的恩赐呢？提摩太这个侍奉神的年轻的人，他的的确确有恩赐，你无可否认。甚至于以弗所教会有人说他以弗所教会中长老之一，甚至于保罗告诉他说你在各地安立长老，你看能够代表使徒保罗去安立长老、设立长老的这个人不太简单的，对不对？然而他是怎样呢？保罗说你不要轻忽了所得的恩赐。为什么提摩太会轻忽了所得的恩赐呢？会把他的恩赐自己不那么注重，不那么看重，什么原因呢？轻忽了，为什么轻忽了的什么原因呢？很可能第一，就着天性来说，提摩太可能是相当软弱的一个人，不是很刚强的，不是能冲能撞的一个人，对吧？保罗说我纪念你的眼泪，可见他常常流眼泪的。为什么流眼泪？走到街里做工碰了鼻，走到哪里做工碰了鼻，到处都打不通的时候，他在哭啊，哭啊，哭啊！保罗又不在身边，保罗在面前还好，到保罗面前哭一哭也好点，对不对？因为没有保罗在哪里，就在哭啊，哭啊，哭了，哭了，结果就软弱了，软弱就变成轻浮了。所以我们若是在侍奉中间遇到一些难处，好像就我们的恩赐功用不能得到发挥，或者遇到难处，以至于我们所得的恩典就在里面受了责备一样的。但是不要轻浮，不要轻浮。保罗不只说不要轻浮啊，他说你所得的恩赐又在如火眺望起来。你们记得这个，有没有记得这个话的？像火一样给他眺望起来。为什么保罗说你又像火一样把你的恩赐眺望起来了呢？这个恩赐慢慢慢慢好像消散下来的，消散下来，消散下来。的确有这样的事，我也看过这样的事，有人实在有恩赐，但是神又造就一个人，不仅仅叫他有机会有环境来显明恩赐，来应用恩赐，对不对？有的时候你的确有恩赐，神故意把你埋没在哪里，有没有这样的事，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前两天才说到预备，摩西有没有恩赐？我请问你，摩西有恩赐。那么摩西那旷野在40年牧羊去了，看他的岳父的羊群去了，摩西那个恩赐怎样？很可能就在埋没在哪里了。因着这个长远以来，长远下来的话呢，他的恩赐就这样就埋没的，慢慢消沉，慢漂。保罗说又把炉火再眺望起来。我告诉弟兄姊妹，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了某一种显明，有某一种恩赐以后，我们就能够完全应用恩赐啊。正如一个弟兄，我说说不要紧啊，我中午不是在那个一位弟兄一同吃饭啊，胖胖那个弟兄，蔡弟兄你看见了胖胖那个弟兄啊？因为在台北的时候有几个年轻的弟兄，他们认为自己很有恩赐，很有负担，很有抱负，我们又在这里建立教会，我们又在哪里建立教会，我们又这个又那一个，结果呢4次都通不行不通， 挺不断的有一天就跑到我们中间来。弟兄们啊，我现在又到你们中间来服侍了，我若乃服侍的话，你们都要照着我的办法，这样或那样，那样或这样来要做，那一定你的教会能够兴旺起来。那个胖胖那个弟兄跟他说，弟兄啊，你想到我们这里来打太极拳是不是？太极拳你们懂不懂呢？有人大概不懂啊、哦、打太极拳是这样的打，对不对？四面八方开展的。哈哈，弟兄啊，你以为你到我们这里可以打太极拳，对不对？我们可不需要你一个打太极拳的人，太极拳大概你不懂的啊、哦、懂了，感谢赞美主。有的时候你这个很好的太极拳没有地方打，用武之地所谓，对不对？没有用武之地的时候，很可能就叫你的恩赐慢慢消沉下来。消沉下来怎么办呢？主实在可能会预备这个环境，叫你的恩赐有的时候到了没有用武之地了，这很稀奇呀、啊、为了什么？有什么更高的心意？假如是这样的话，保罗说要把恩赐如火再挑旺起来。你看，就是关于恩赐培育这一面的。好，我们找知道了这些基本的以后，我们就想到恩赐到底怎样培植，到底如何把一个恩赐培育起来。培育起来头一件事情要肯定我是什么恩赐。弟兄姊妹，你是什么恩赐？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会肯定的，不比别人。当然了，别人可以作为我们的印证。比方说我在教会中长出来的，我们所以说叫恩赐离不开教会的呀。可能我们明天讲到应用恩赐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点是不能离开教会。这么你自己不能知道你是什么恩赐的时候，假如你一直在教会中共同生活共同侍奉，教会也能够给你一个印证，对不对？有的弟兄他一直以为我是做先知讲道的，但是你在这里跟我们一同聚会了五年，我们看见你一点没有先知的样子，先知的苗没有从里面长出来。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啊、哦哦、我们以前就遇到一个弟兄，他做什么都是最得意的，他无论做什么都得意，他是在百般全备的样子的啊。我们也实在很难容纳，不是不容纳，完全容纳，很难来使用他。他有一天啊，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刚刚开始学习侍奉，那是在1953年的事情，连我自己也是刚刚开始学习侍奉。那侍奉的时候，我们就我那时候也是要蛮有抱负的啊，或很有热心的、啊、我们就做一个什么你知道，传福音训练，训练弟兄姊妹在外面传福音。因为那位传福音经常的事情，在外面露天布道，在公园里面布道，在十字路口布道，在那个什么地方公众场合的布道上就做一个啊。他们都来训练了，都来训练了。他有一天对我说啊，他说弟兄啊，假如有一天你叫我出去传福音啊，我头一边到就讲什么什么，我这么一讲啊，大概有35个人30多个人得救。我说弟兄啊，有没有得救不知道，就是我听听你这样说讲的，我就先不受感动。你看见没有，弟兄姊妹，你看他的内定，那我是怎样是哪样培植不起来。一直到最后，我假如跟你们说一话的话，你们也许有人能知道，有人不知道。英国18个弟兄到了台北，那当然他那个弟兄那个是实在在天的境界中啊，他那是释放出来的道啊，真是叫做明亮如水晶啊，那实在好。他也跑到台北，我们本来没有跟他去参加，他也跑去参加了。现在他跑找到一个弟兄，他说：“哎，我今天晚上听到18个弟兄讲的那一篇道，原来就是我10年以来又想讲的头一篇道，没有想到他抢先讲了。”你看这个，你看这个恩赐，你看真是没有办法了，这个恩赐太大了啊！你的百，这个所带的恩赐甚大，大的令人惊惶啊！弟兄姊妹，我们先有确定，到底什么恩赐能够受到培植？那么好，恩赐到底是怎样培植的？就需要经过操练。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操练敬虔反正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乃世的应许。从这里说下去就说到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瓦器土器啊，有木器瓦器，大我们有脱离卑贱的事，作为贵重的器皿，呵护主来使用，对不对？保罗从这里讲到器皿，我们侍奉神的人都是一个器皿，对不对？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我们为了器皿，为了乃圣，把神的丰盛装在其中的。我们不过是器皿啊，我们没有法子把什么东西给别人啊。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得到一点讲道的恩赐，我就能够把东西给别人啊，没有这样的事啊。我不过是个器皿，姑且这样说，我姑且说我有讲道的恩赐的话，我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器皿。 装在我里面能够给别人，就别人的满足的得供应的乃是神自己，神装在我这个器皿里。保罗说我们又做贵重的器皿，脱离卑贱的事，他从哪里讲起？从操练敬虔上讲起。可见这操练敬虔里面也包括一个操练恩赐，恩赐有时候的确需要操练才显明出来。我刚才说过了，我这个手不会打乒乓球，你家人不相信不相信？我不灵活，不是我生下来就不会打，不是我的注定的不会打乒乓球，乃是我没有练习。我假如有练习，从小就练习打乒乓球，我也可能成为国手啊！你相信不相信？啊，我也很可能就在大陆这块派到美国来了，成为乒乓外交的这个头一个人啊！对，说不定呢。但是我没有，现在不会打。你真的叫我打，我看你能打棒球还有本事啊！那么一点点球那么远丢过来，他们一打就打中了，啊！要我的我打不中，怎么打打不中？上下打打不中那个球，他为什么操练？是不是需要操练？那么弟兄姊妹，你我在恩赐上也需要操练，的确需要操练。我比方来说，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劝弟兄姊妹怎么操练。你说什么操练？尽一切的机会，尽一切的可能来操练。我假如是做治理的、忽视人的，我来这一面操练。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呢，一再说有专一、专一、专一、专一；忽视的有专一，你在这一面去忽视去操练；治理的有专一，在这一面去操练。好，怎么操练法？我比方来说，比方说，我发现我这个人有一个先知讲道的恩赐，先知讲道的恩赐的确赐给你。然而你假如没有经过操练，你讲的道还不是相当的成熟，还没有十分的成熟，对不对？听着，你讲的道啊，还不能叫别人听起来说头头是道，没有，可能半头是道，对不对啊？是道不是道一样的，好像是道又不是道一样的。那你经过操练，就慢慢成熟的。所以我劝弟兄姊妹，我说你们若真是有心读圣经的话，我劝你们，虽然我现在没有这样做，然而我30多年前，差不多30年刚刚得救那段的日子，我就这样做过。很多的益处就从哪里得做的，很多的圣经是那个时候出来的。哎呀，你看我有的时候能够背出一些圣经来的，都不是现在背的呀，都那个时候背的。我说什么呢？我说我劝弟兄姊妹怎么做，我说这也是操练之一。比方说你认为有恩赐，有话语的恩赐，你讲操练，你读圣经的时候，我劝他做笔记，做一点笔记有什么好处呢？这是一种操练。做笔记就能够加深你的思考。你假如没有做笔记啊，读过就读过了，走到门口就忘记了，圣经一关上啊，你的头脑思想要关上了，没有了，有没有这样的事啊？比方不要读别的，读了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你读得很好，对了，和尚为你讲什么？真是像那个圣保罗弟兄所说的，哎呀，谈得太好啊，他讲什么啊？那真是如此的，对不对？他昨天形容的是不是这样啊？那么我说做一点笔记怎样？第一件，加深你的思考。你想想什么叫做道？为什么这个道太初同在？为什么又说道就是神？这怎么讲究这道理讲话？你不讲还好，一讲根本就搞糊涂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既然就是神呢，就没有所谓与神同在呀。只要我就是我的，我还我跟我同在，这话讲得通讲不通啊？我是谁？你何知？你何知是谁？你何知就是我，我跟你何知同在。你晓得有一个人有一天听我宣告说，我跟你何知同在，你何知跟我同在，你想一定把我送到精神病院去了，对不对？我就是你何知，怎么又是你何知跟我同在？我跟你何知同在，你从哪里同在来呀？啊，你看一下，这加深一个思考。这第一，加深的思考，能够摸着一点圣灵的路，摸着圣灵的思想，会加深记忆，加深印象。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背圣经的确不难，假如你死背硬背圣经啊，你比登天还要难。我敢保证，今天上午背的滚瓜烂熟，明天早晨起来一个瓜也找不到了，真的烂掉了，不是熟的。为什么你死背硬背？你怎么把圣经里面的思路给它弄清楚了？好像你们开车一样的，地图的关节给它看清楚了，从哪里左转，从哪里右转，从哪里换上某一条路，那么你开车不难了，对不对？你讲的硬记硬背不行的，一定给它思想思路给它弄清楚。保罗为什么这样讲？我们既因他的血免去他的愤怒，更又因他的身得救了。为什么这样的？不但如此，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尚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不但和好了，并且又以神为乐。哎，给他司徒 思路给他弄通了，思路弄通了背起来一点都不难，就等于你走回家难不难啊？一点都不难，因为这个路太熟了吧，对不对啊？啊，你走回家的话，要不要去看看这是什么路啊？那是什么门牌呀？啊，你就要不要不必路弄通了？我说这是什么一个操练？不但能够加深我们的思考，做笔记的时候，不但就我们能够加深我们里面的记忆，铭刻在我们的心中，因为我们的思路弄通了。第三，我说还能够操练你的发表。同样的一句话，在你讲起来一听别人就清楚了，在我讲起来讲了半天别人听不清楚。为什么我不会发表？我们常常说啊，中国人不会说话，有一些外国人啊讲出话来，你看真漂亮啊，有没有这样？你要去报纸上面看见什么政府发言人的什么代表的发言人的，他们讲出来的话真好听啊。我们中国人笨笨的讲了老半天，人家还不知道讲的什么了，有没有这样的事啊？为什么你说为什么他们生下来就是那么会讲话？我不相信，训练，训练一件事情，他知道从哪里开始讲，知道从哪里转变，知道从哪里跟他结束了，就为什么操练？那么好，我们读圣经做笔记也是这样。我知道保罗在这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哎，我知道怎么他这什么意思，然后把他的意思写出来，就成为我的发表，清楚吧？这个是操练出来的。我怎样能够发表保罗里面的情绪，保罗里面的感受，保罗在恩典中里面所得到的那个欢呼，这些能够怎样表达出来，这是我的操练了。弟兄姊妹，就说就话语方面可以讲操练，就别的事情一样可以操练。不然有的我们做治理的，做治理的在殷勤治理，我做事情有条不乱的，一点都不乱的，做事情我有头有尾，做得清清楚楚，这个都需要一点操练出来的。比方说操练做人呢，你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我们都是福音书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喜欢读什么，喜欢读那些主耶稣行神迹，对不对？但你看见有一东西，有一些东西也比主耶稣的神迹更高妙的，更奇妙的。主耶稣这个人，你们都是问说主耶稣这个人，说大吧，他实在非常大。两个五个饼两条鱼，祝福的能够吃饱五千个人。这些人跟我在这里已经有三天也没有吃的了。哎呀，他的胸怀多大，他的关怀到众人，不是像门徒，门徒是想到自己。然后真的变饼给人吃饱之后就怎样啊？既然饼是变出来的，也不是花钱去买的，那么随意糟蹋吧。主耶稣没有，主耶稣说把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你看主耶稣又细不细？一面又非常的大，一面又非常的细。哎呀，主耶稣这样宝贝呀，弟兄姊妹呀，不像我们啊，也不大也不细。我们不是大，哎呀，我们简直是怎么说话？我们是小，不是细，我们是很小啊。小跟细一样不一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啊，我们是小啊，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个针也容纳不下，一只沙子也不容纳不下了。你假如跟我有一点什么不礼貌，你假如对我有一点什么不客气的话，老是在我的心中啊，我的心里面老是有那么一个东西在哪里？为什么我的心已经太小了，这个容不下你那么东西啊？圣经里面说，所罗门的心好像海边的沙，太宽广了，太大了。海边的沙，一个海那么大，两块石头丢在海里面去不在意的。哎呀，还能够吃下好多石头，根本不在意的。你我的有两块石头，不要说两块石头，一个小沙子丢在心里面就受不了了，晚上就睡不着了。为什么太小？你就看见没有？哦，弟兄姊妹，这些东西我们说出什么都在那操练，在那学习，可以操练，恩赐可以操练。比方我们操练忽视人的，我们操练怎样对着别人怎样有恩典温柔，对着别人怎样会体贴，怎样会站在别人那面去想去看。这面都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操练，恩赐需要这个操练，弟兄姊妹。那么现在我想为了时间缘故，我再说一点，操练是在尽其在我在自己这一面来的，尽一切的机会，尽一切的可能来操练。我再比方来说吧，我再比方来说，有机会有可能就操练。我再比方来怎么操练的呢？比方你看会唱诗的人，他有机会就操练，他音乐就唱得那么好。同样的一首诗歌啊，在我里面唱出来好像破鼓破锣打的锣一样的，破锣一样夸夸夸，在他唱起来真像非常美丽。为什么？操练呢，尽一切所能操练。比方在教会中忽视，我假如是做话语的人，我认为有话语的恩赐，无论做先知的也罢，无论做教师的也罢，我有话语的恩赐，有机会我就站起来做操练。 对不对？我不要说的太多，我说了一点，操练，操练，操练，就慢慢慢慢成器了，慢慢慢慢成熟了这一面。第二，就是操练在于自己。第二，我们也需要接受栽培，需要培植。你看，我们刚才提及提摩太，提摩太这个能够成为神的一个执事，提摩太实在在新约里面最好服侍人的一个榜样。他提摩太所以能够达到那个晚辈那么好，因为受了保罗的带领，保罗给他一个莫大的帮助。保罗自己说的，他说：“我儿提摩太呀，你所听见的，你所得着的这些，你都要持守，因为你知道跟谁学的。”保罗提摩太呀，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儿提摩太呀，你要把恩赐再眺望起来。为什么？因为提摩太在保罗的手下受了保罗的培植。”保罗好像一心就来培植提摩太，把他扶持起来。他本来很软弱的一个人，把他培植起来，提摩太就成功了，对不对？需要接受别人的培植。那么接受别人的培植，怎样培植法呢？有一种有一些有执事的人来培植。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不是这样说吗？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个都是指着有一帮有执事的人。这帮有知识的人，他能够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功，他能够培植我们，培植我们，真的呀，我们受过人的培植。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就是这样的，赤手空拳的就来开始这个创造天下来侍奉神啊！不，我们受过培植的。虽然我们现在永远的离开他们了，你们原谅我，我不愿意说出是什么人。然而我们实实在在受过他的培植。最基本的功课上面，最基本的学习上面，最基本的应用恩赐的应用上面，从来受过学习。我偷偷跟你们说，在隔壁插进那个魏弟兄，他曾经说过这句话，他某某弟兄对我们来说真是大恩人啊。他为什么说这样话？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在他的手下受他的培植。虽然我们现在都离开他了，虽然现在他所做的我们不一定顶称许，然而说过这样的话，某某弟兄实在是我们的大恩人。为什么大恩人？我们在最初的阶段受他的培植，哎，受他的培植，怎么侍奉，怎样服侍，不是一条一条来教导我们，来的各方面来指引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接受这个。我不是说人把圣经的道理教导我们，像神学院里面把神学教导我们就成功了，不是这个意思。我说那是有知识的一般人。所以圣经怎么说呢？他所赐的，他神所赐的，神把这一般人赐给教会，为了什么？为了成全教会，为了成全圣徒，为了装备圣徒。这一般人有执事的，他身上实在实在有神的托付的，神把这些东西托付给他们，他们就来装备我们，就来成全我们。哎呀，难得啊，今天在教会中难得看见有这样像父亲像母亲啊。保罗对提摩太怎么说呢？他说：“你又像父亲，又像母亲，教导神的子民又像父亲那么严谨，那么认真；你对待你的神的子民又像母亲那么慈爱，那么温柔，对不对？都在提摩太书里面。哦，这些人实在来培植我们，教导我们。可是一件事情，今天很难碰到。我们感谢神，我们受过这样的培植，我们最基本的受过培植，然后逐渐在神的恩典中才开始发展，开始长大。”那么好，我们再一面，我们说到接受培植有一面是什么？在接受培植中间，该有一种情形，受一点矫正，常常受一点矫正。你这里没有或者受矫正，受接受别人的矫正，接受别人的指引的话，你可以费了很大的功夫，得到的功效很小，对吧？我实在发现过这样的弟兄不止一个，就在现在我们在纽约还有这样。哦，那个弟兄你说花功夫啊，那真是花功夫啊，把圣经整本翻得烂了，比我这个圣经很烂啊！你知道我这个圣经装订过好几个，已经破了好几页都找不到了，摸来摸去啊，那真是花功夫啊！把圣经里面的东西折下来，你比方他又讲一个称义，就把圣经的全部称义的地方都累积起来，啊，称义的道理、称义的意义、称义的证明、称义的这个，密密麻麻的，很花功夫。他也很喜欢讲，在聚会中有时候也站起来讲一些话，在我们小的聚会中也交通一些话。然而他可以交通一大堆的东西搬出来交通，结果别人听不到讲的什么，我搞不清楚。就有一个弟兄这几天都在来聚会的，他说讲什么我们都始终听不懂，他随着预备的很多很多，讲了也讲了很多，然而别人听起来一点都听不懂。 什么原因呢？我们很想来帮助他，然而他没有接受帮助的那个灵，没有那个心，所以我们也无从下手。什么原因呢？到底什么原因呢？他讲来讲去会捞来捞去，再捞来再捞去，没有讲出一个中心，没有讲出一个重点来，所以就能看不见内容。你懂不懂？就讲到一个秘诀啊，你为什么讲到又把一个东西拖出来啊，所谓拖出来啊，撑拖出来啊，对不对？你没有把那个根本的东西，你又想讲的神又讲说的又想说的那个东西给衬托出来，你用各方面的说法、各方面的证明、各方面的例子，所谓为了就是衬托这个东西出来，清楚不清楚？你不要在这个东西周围画了一大堆，画了好多，画了好多，人家看不见什么。你比方说，常常最近在报纸里面说画家笔下的女人，对不对？你比方说她忠心一个女人，而且女人表面很表现的非常安静的样子，哎。他说那个画面的中心是个妇女，很安静很柔和的妇女，对不对？你不要画的太多，这里又是一棵树，哪里一只狗，哪里一只猫，哎呀，哪里一个蝴蝶飞在他的头上啊，哪里一只一个苍蝇在呼呼叫，那个女人看不见了，你是出意义的，对不对呀？这个弟兄你们这个很关系。的确我看见有的弟兄有的姊妹的确是那个材料，是那个胚，所谓是那个胚，对不对？是为那个胚，的确是那个胚，那么为什么始终没有成型，没有成器的？不成器，胚是胚的，不成器。我们中国有这么一句话的，不成器，不成为器皿，有那个土胚不成器皿。什么原因呢？就是没有受到，不肯受到一个教导，没有靠着矫正。假如那样弟兄那点那样有心，那样花时间，实在说假如肯接受一点矫正的话，很完美。那偏偏到出来真的很漂亮，因为内容相当好，不错。然而内容不错，在他们有时候学的这个讲那个讲，讲的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每一次听他讲的没有一个头不大的讲真话，在他可能心里还觉得不服的，我讲这么好你们都没领会啊，简直你们是牛啊，我白弹琴了、啊、在他还觉得很气愤呢。但是我们知道你这个弹琴是弹琴的乱弹琴嘛，你叫我这个牛怎么能够领会啊，是不是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又接受一点指导。第三第四我们又接受一点培植。圣经里面说了一个培植，说到怎样培植的圣灵，需要圣灵需要把神的东西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的确确说到培植这个字，那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培植培植天天神天天来培植我们。当然哥林多后书不是完全讲到恩赐这件事情，他乃是讲到我们将来如何活在新的天新的地里面。你记得吧，保罗在那讲说我们在帐篷里面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我们并不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一个。你们记得吧？有没有印象？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哪里做到我们的身体又改变，你看脱下这一个，我们的身体今天像帐篷一样的，不是房屋，但我们不并会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更愿意穿上那个永远的房屋。永远的房屋指的什么？来说复活的身体，再不会衰败的身体，对不对？荣耀的身体来说，当我们在复活的身体里面生活的时候，那里是在一种新的情形中间，生活的形态都改变了。现在我们为了适应那个生活的形态，神就来培植我们，指着这件事情来说的。因为整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到这件事情，为此培植我们。但是无论如何，那个培植亦有一方面为了培植我们的恩赐，培植我们的恩赐。我们有接受神的培植，弟兄姊妹，怎样培植？圣灵在里面轻轻的、柔细的来教导我们，来指引我们，来指点我们，这都是一个培植。当弟兄姊妹，当我们明天可能讲到恩赐的运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一点，圣灵的培植、神的培植是相当的重要，叫我们的恩赐、身上的恩赐能够成全起来。我想最后我想到一点就可以结束的啊，因为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最后讲到什么呢？就是天然的才干、十四的学位对恩赐有什么关系？这是人所关心的，对不对？比方有人还没有得救之前已经就很会讲话了，那么他是不是说没有得救之前就有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啊？对不对？好、哦，从这里我们应该知道一点。那么知道什么呢？第一，有的时候就天然的才干、十四的学位啊，有人有恩赐亦有这些天然的才干，有的人呢完全没有天然的才干，却完全有属灵的恩赐。你比方说北戴克约翰，对不对？当他被带到祭司长面前的时候，祭司长说认定这个人是跟过耶稣的。为什么？因为他那样的胆量、那样的辩护、那样有能力。我请问你，这是他原来有的吧？不是原来有的，完全是恩赐，对不对？我要简单讲清楚不清楚？是不是恩赐啊？ 啊，彼得、约翰本来有没有学问啊？没有学问，加利利出生的，老师说他都没有穿过皮鞋的，真的，更没有戴过花帽子的，对不对？但是他那个说起话来呀、你去看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讲的头一篇道，那个道讲的真是好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讲那一篇道，那讲太好了，把整个神的历史中的作为都给他说出来，把整个神的计划、永远的心意都说出来了，证明耶稣复活，他真是讲的好。我请问你，他这样的讲道是天然的才干吗？口才吧？完全不是。然而保罗也很会讲道，保罗可能没有得救之前一定就有这个才干了，对不对呀？保罗的身上显明天然的才干跟他恩赐好像很并行的，在约翰的彼得身上我们看见恩赐跟天然的才干完全是两件事。那么这个道理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可以这样认定，可能有的人在身上的天然的才干和属世的学位也是神早先给他预备的，你相信不相信？你比方说摩西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对不对？这个时候摩西还没有得救，还没有完全归向神，对吧？还没有在侍奉神，在埃及的学问都学到了，埃及的那些才干在他的身上都显明出来了。那么这个有才干，今天还没有显明恩赐。那么这个才干是谁的呢？的确神早先为他预备的。你知道神预备一个器皿不止我们得救以后开始预备呀、没有得救之前，保罗说那从母腹里面把我分别出来有施恩造我的神，母腹里面就分别出来预备他了，早先把这些才干预备给他了，都成全在他身上，对不对？好，那么好，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凭着这些才干来侍奉神了呢？我们说过了，摩西的例子最鲜明，假如摩西不过凭他的才干来侍奉神的话，那建造起来的会幕可以很漂亮，那个一点都不表现出来真理。我想讲清楚为什么，是不是？我们昨天就前天就说过，是吧？摩西的侍奉他不只为了做一个会幕，建造一个会幕，乃是借着这个会幕把神的真理显明出来，神的真理每一面都显明出来，所以神没有容纳摩西把自己的意见加进去，把自己的学问加进去，把自己建筑学的那个学问加进去，对不对呀？你看见一件事情，是才干很可能是神早先预备给我们的，然而这个才干就怎样？才干就经过失而复活，经过十字架。摩西就是这样，对不对？学尽了学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然而神把它摆在米甸，好吧，你有才干，你有才干就养几只羊看看。结果我常常这样想啊，摩西那几只羊啊，没有养得好，没有一个胖的，病的病，瘦的瘦，哎呀，被野兽抓走的抓走了，你相信不相信？为什么？你假如去放羊，一定养的比个个啊羊又胖又壮的，羊毛又白的，摩西没有，为什么？就把整个天然的才干给它拆毁。弟兄姊妹，天然的才干拆毁了，然后又来建立起来，总是这个原则，死了然后再复活。清楚不清楚？没有经过死的就没有所谓复活，没有被拆毁的就没有被建立，没有被神倒空的就没有被神充满了机会，没有被神充满了可能，这个是原则。哦，那么摩西这些才能，原来的才能，天然的才能，属世的学问都被神倒空了，然后被神再充满他，他才能够成为神的发表，才能够应用那个天赐恩赐。然后你摩西所做的里面不只有他的才干表明出来，乃是神的真理表明出来。我亲自不用弟兄姊妹啊，你去听听有的人讲道，你听听不过是口才而已，你听听有的人讲道不过是圣经知识而已，你发现说这个人讲的道像真像雅各的声音，圣经里面所谓雅各的声音以扫的手啊，你们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啊？雅各为了骗他父亲儿子的名分，是长子的名分，是吧？把这个脖子上面蒙上羊皮，是吧？头上套上一个手套，是吧？好像羊皮的手套。为什么？以扫浑身都是毛啊！他到父亲面前说：“我的爸爸，父亲啊，我已经拿野味打回来了，你起来吃吧，吃的喝的好，为我祝福的。”以扫说：“你过来给我。”以撒说：“你过来给我摸摸看嘛，是不是我的儿子以扫啊？摸摸，哎呀，有毛啊，不错啊，的确是以扫啊。听听声音是雅各，你看，所以说雅各的声音，以扫的毛。”弟兄姊妹，这到底是什么？在属灵的事情上你不能装假，你看是真话，听一听就知道这是天然的口才，听一听知道这个人经过失而复活的，出来的声音不一样，东西不一样，为什么？到底分别在哪里？没有经过失而复活，没有被神拆毁过的，出来的不过是口才，不过是智慧，不过是天然的学问，不过是天然的才智。 经过十二呼喝就不一样了，里面多了什么？多了基督，多了神，多了恩典，不一样，不一样。今天教会中所需要的是什么？能够建立神的教会，建立基督身体的是什么？不是天然的那一个，乃是处于基督的那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真盼望各地的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所建立起来的不是只有天然的那一个，都是十二呼喝满有基督的那一个。这是恩赐的培植，主怜悯我们。我想我们只是讲一些这些事而已，真正的培植，真正的培育，我们需要自己在神里面去领受，去操练，去得着，用于去成全。主怜悯我们。再有点简单祷告。主，我们何等的需要你自己多多加给我们，好叫我们众人都在恩典中被成全。主啊，纪念弟兄姊妹在各处都有为了侍奉你自己，纪念你在各处也建立你的教会，建立你的身体，但你就把恩典加倍的恩典加在弟兄姊妹身上，并且叫我们欢喜来领受这一个。主啊，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